谢谢英杰弟兄，刘弟兄发给他的是全篇，他也是刚信主不久，所以说多读一些圣经是好的，但是我们这面为了时间的缘故可以省略。可是比起我们 在中国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一渴慕的时候一听到就要三个小时，特别是国外 去的那些牧师就觉得很受欢迎，感觉非常的兴奋，觉得哇，原来我讲道这么受欢迎。你知道吗，在我们美国哈，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面，牧师讲到四十分钟的时候，大家就牧师啊怎么还不讲完呢，我们肚子饿了要吃饭了。不过还好平和一下，每个礼拜到王牧师手里讲到的时候大概都会超过四十分钟或三十几分钟，但罗牧师掐得很准，可能都在三十分以内，二十五分钟就结束了。所以说我的意思说真的是待遇不一样。然后不过对神的话语能够多一些的认识一定是有好处的啊。那我们起来起立，为今天所要讲到的经文来读，只有几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五十五到这个结束哈，六十节的地方，奉主的命。但使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只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挡他。做见证的人把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挡他的时候，使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凌晨三点就醒了一次，然后我再定时定了四个小时，七点多起来，大概在八点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做做这个 Peter 跟 Jerry 他们提供的这个鸭子，这个烤鸭呢怎么来做，因为我记得跟罗牧师在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已经结婚了，应该是谈恋爱的时候吗，吃到第一次在广东吃到那个啤酒鸭，哎呀，我说这个有这个原材料在手里，所以说我说我要试一下做啤酒鸭，所以说中午你们有啤酒鸭吃，到底正不正宗呢，实际上王牧师有一些的改良哈。这个就是这一个厨师还是厨头，这个用自己的脑筋把手头的除了这个鸭子的原材料之外，还增加了一些素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子的话吃起来可能就不太腻。好，然后呢，是不是因为早上三点醒了一次，我现在眼睛还是蒙叉叉，也因为是老花的缘故，我刚才读的时候离得那么远还没有看清楚，我的老花眼镜还在车上没有带来。不过你们知道这个使提凡是谁，使提凡是除了耶稣的这个十一个门徒，人家就问了，你们听仔细听的人说耶稣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怎么到王牧师的嘴里只有十一个门徒呢，那是因为那一个出卖耶稣，为了三十块钱出卖耶稣的犹大上吊死了，所以只剩下十一个。当时呢，他们还没有在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当中选一个出来，选出了十二个凑齐，即使是扔来的就十二个，但是当你去除到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的时候，就暂时十一个门徒。在十一个门徒以下出现了七个人， 这个七个人当中的第一个人，这个人叫史提凡。可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史提凡是不是很惨啊？因为这段圣经的标题是史提凡殉道，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死的，怎么个死法。你想，一个人是被一块一块石头砸，一直砸到 断气的状态，所以说他的殉道是一个 很苦的状态。但是你没有看到 他有什么样的表现，他首先是说，上帝啊，我快断气了，主耶稣，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第二样事情是说，他为那些用石头砸他要他死的人，为他们求上帝赦免他们，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他们身上，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悔改。为什么？因为砸他的人不是别人，是他的父老乡亲们，是他的同胞兄弟们。所以你如果把这段圣经往前看，从第六章开始看的时候，它有个前因后果。当时呢，当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是什么时候？庆祝圣灵降临是什么时候？是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十天。其实现在从主耶稣庆祝复活那一天一直到五十天，今天是复活节之后的第五个礼拜，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复活节这个节期的庆祝里面。然后再过几个礼拜，到二十四号嘛，应该是下个礼拜二十四号的时候，就是庆祝圣灵降临。你知道，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在上个礼拜还是前个礼拜讲到时候讲到，当他一站起来向当时的人传道的时候，一下子有3000个男人当天就成了基督徒，当天就归在耶稣的名下。因为这样的缘故，整个耶路撒冷就非常的兴旺，充满了神迹奇事。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那些本地的犹太人跟这个非本地的犹太人，他们是分散在当时的这个他叫希利尼人或是希腊人的犹太人，就是就像我们移民到美国来的中国人那样子。那两批人，其中当地的这批犹太人，他们觉得因为当时是变卖所有的凡物公用，就好像共产主义实现，局部的共产主义在耶路撒冷实现的一样。可是那个希腊来的或是希利尼来的这些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产生的抱怨说，我们中间的寡妇没有得到好好的善待，所以说他们就是告状到那个使徒手里。使徒就说，我们这11个人撇下上帝的道去管怎么样做菜，管要怎样分配菜啊，是不合宜的。所以说他说跟当时的所有的门徒说，在你们中间要选出7个人来，专门来管理饭食，分配这些就是变卖所有聚集在一起的这些财物，免得有人啊会起抱怨。那使徒做什么呢？使徒说，我们当以专心与传道祈祷为念，祈祷传道，传道祈祷啊为念。然后呢，当时的人都觉得很好很好。那么你知道这选出来的7个人是谁吗？第一个人就是史提凡。怎么描述这七个人呢？他们是在所有的这个信徒门徒中间是有好名声的人，而且是被上帝的圣灵所充满的。然后因为他们被上帝充满，所以说当他们在管理这个食物上的分配的时候，就非常的公平，然后得到所有的人的喜爱。而且他们不但是有这些管理这个饭食的这个才干和能力，甚至他们有起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一个最首先的就是这个史提凡。可是你知道吗？其他6个被圣灵充满的门徒被选出来的人， 他们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是殉道而死，没有。唯有这一个史提凡，他被上帝的灵激动到，就是你知道叫什么叫什么枪党啊，出头鸟，他就是那一个充满了勇气，然后在第七章的前面那一段讲到，他讲了一段，跟当时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讲了一段的历史，整个历史一直讲到，他说你们杀了历代的传上帝的儿子那个救主要来的人，这些先知杀了，你们不但杀了这历代来的先知，你们的祖宗和你们今天又杀了怎么样先知指示的那一个啊救主。其实指的意思是说，你们不但杀了历代的先知，你们还把耶稣杀了，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一个你们一直等待要来拯救你们的救主。所以说当他们听到了这个话之后，你知道这群人就，圣经怎么样描述他，第七章最后一带往前看的时候，前面讲的一段历史，所以说这些犹太人都听得很入神，直到最后的时候，史提凡用控诉和责备的口吻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就跳起来了。从51节，他说，史提凡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朵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啊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然后呢，当时的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史提凡咬牙切齿。然后到55节，就是史提凡被圣灵充满，结果这群人啊就联合起来用石头砸死了他。因为当时史提凡因为除了管理番石之外，还不断的向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做见证，结果有人就控诉他说他践踏上帝的律法。然后他们其实已经把这个史提凡抓起来，在大祭司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讲了这段话。哇，这就是导致他最终被这一群愤怒的犹太人用石头砸死，其实就是自己的同胞，是他的父老乡亲。这个是使徒以下的第一位殉道的门徒。你想我们羡慕要做这样的人吗？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不希望，我也不希望我自己是史蒂凡，我也不希望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是史蒂凡。但是我希望谁？希望使徒凡以下的那六个人的状态。这六个人也是被圣灵充满，有好的名声，有好的灵性，他们也为主做见证，但是没有像史提凡那样子那么你知道吗，我不能用激进的这个语言，因为你为上帝发热心本身是好的，但是因为激进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词语。我的意思是说，史提凡他这样子被上帝的灵激动，导致他步入的这个殉道的状态底下，可是他没，怎么说呢，他那另外六个跟他一起被 选上来的人，被拣选的人，他们其实仍然是在侍奉上帝，仍然是很有能力，很有恩赐。所以说我今天要说的是两样东西。第一，我希望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是因为就疯狂的被激动 传道机，到美国可能还好，你去回教国家，或者是回到中国的时候，政府说18岁你不可以向18岁以下的人讲耶稣，然后你就在公共场所讲，你肯定是要被抓起来的，肯定又是被关的，你那个什么，所以说，我怎么说呢？我能，耶稣其实也讲过，我们呢，如果你想要在地上活得久一点，然后呢，不会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会殉道，那你就要照圣经所说的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面对邪恶的，或是面对那一个明摆着会逼迫你的人，你就要怎么样？用什么样？你即便想要他们信耶稣，你也用迂回的方法，而不是一个这个什么直接定罪和控诉的方法。因为在这个使提法之前，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有一个人就被希律王砍头的是谁？是耶稣的表兄，施洗的约翰。你可以看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凡是最出头的那一个人，你知道，从反面的角度来说，擒贼先擒王，然后要缉的话，一定是缉你首先的，要抓你。毕竟在中国，如果说因为传福音讲耶稣的缘故，被抓的肯定是那些怎么样带头的人。所以说，我是不是鼓励大家不要那么热心哈、啊？不要做那个首先的那一个，我只是希望能够在地上有两种侍奉的方法，一种就是早早的殉道嘛，一种是说我没有殉道，但是我仍然是在为耶稣做见证。那对于基督徒的另外一个教训，我从这里看到的是说，你不要成为一个信了耶稣之后的一个叫做圣经中有两个生命的状态，一个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叫属灵的基督徒。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使提凡，你说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还是属灵的基督徒？他绝对是属灵的基督徒，因为无论是第六章第七章一直在描述一件事情，他是靠上帝的给予的智慧和圣灵在跟人辩论，在做见证，所以说他是绝对属灵的基督徒，所以说他连自己的命性命都不顾。可是你知道，我们今天即便是不像这样子的属灵，但是我希望特别是在我们要庆祝这一个圣灵降临节之后，我不是前一次还上次跟大家说，我们希望能够被圣灵感动，甚至可以追求被圣灵充满。我的意思是说，也许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主意大过了上帝的这个心意。上帝也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意在那里，但是我们不见得会照着上帝的心意成为那样子的人。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也许一直是还是信了耶稣之后还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没关系，但是我希望你在整个即便是在你的一生中至少有几次能够被圣灵充满，或是说越早被圣灵充满的感觉经历过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好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在这个使提法在控诉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不是上帝的子民？都是，他们都是受了隔离的上帝的子民。可是他们使提法控诉他说，你虽然你的身体上受了隔离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你的耳朵和你的心还没有受隔离。就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已经接受了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成了基督徒，但是你里面 已经有了上帝的灵或是有上帝的生命，你没有让他做主，你自己还在自己的自己的心里面做主的时候，这样的基督徒，他虽然是基督徒，虽然有上帝的生命，但是他的生命没有让上帝完全的掌管，这样的基督徒，圣经说他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的基督徒有没有福气？有。有没有永生？有，但是不完全，不丰富。我的意思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至少我们有一生中即便有一次两次三次，当你经历过之后，你可能就不会像这批犹太人一样，他们是史提法的父老乡亲，是同是多受隔离的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遭受这史提法是谁 被逼迫的？不是外邦人啊，不是非犹太人啊。你知道在教会中能够遭受最大的逼迫，不是非基督徒逼迫我们了，很多时候是什么？你如果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会逼迫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被圣灵充满，没有经历过一个属灵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说他们就会像这里圣经中记载一样的，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受了肉体上的隔离，但是他们却要逼迫他们的兄弟史提凡，就因为史提凡认识了耶稣，见证了耶稣，说他已经复活了。史提凡看到的，他们看到吗？没有看到。史提凡经历到圣灵和上帝的灵，这个智慧给他，这些犹太人经历到吗？没有。所以说他们会怎么样？逼迫他，甚至用残忍的手段，用石头砸死他。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第一，我鼓励啊，也没什么，我。其实很多人就可能会攻击王牧师，怎么可以劝大家不要像史蒂芬那样子热心的侍奉呢？被圣灵充满没有？这个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希望所有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的能够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使徒。为什么？使徒的位置已经定了没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一个使徒以外的那六个人的一个状态，有智慧，得人的喜爱，被圣灵充满，能够无论在世界的这个管理的事情上有这个才干，还有在属灵的这个生命上面，他们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一群见证人。然后我还是鼓励在这里，如果说前面这几个礼拜没有为你自己被圣灵感动和充满来祷告的话，趁着在圣灵降临节之前的这段时间，在庆祝主耶稣复活之后等待圣灵降临的这一段时间，你好好的求问上帝，求告上帝，甚至如果你的心迫切的话，甚至试着进食祷告，让上帝能够触摸你，让你经历到被圣灵充满。但是不要充满得太极端，因为我不希望你们成为史蒂凡，能够充满到史蒂凡以外那六个门徒那样的状态就可以了，让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不是因为非常火热的为耶稣这个传道而遭受这个生命的威胁。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寿终正寝，但是在这个人生的几十年当中，能够大大的被上帝所用，无论在教会上当中被上帝所用，还是在你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在你工作环境当中能够被上帝所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历代的圣徒们，从主耶稣开始，一代一代的用他们的血浇奠， 才把这个救赎的福音能够一代的传下来。在这个时代，在特殊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非常受逼迫的环境当中，我们去传道的时候，真的是还是会面临着被监禁，甚至有性命的危险。但既然在美国这样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度里面，以基督信仰为立国根基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里面，虽然也是在灵性上有走下坡路，但是毕竟我们仍然可以每个礼拜聚集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你，基本上没有遭受逼迫。就因为我们没有遭受逼迫，我们希望仍然求你像使用那另外的六位门徒那样子，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有在人中间有好的名声，不要让我们成为那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专门挑那些属灵基督徒的毛病，甚至逼迫他们。主啊，让你的教会不要内斗纷争，乃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被圣灵触摸、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属灵的经验，以至于他们一生都会记得。我们成为合神心意属灵的基督徒，能够被圣灵充满，愿意被圣灵充满的一群基督徒，是主你自己终极的期望。使用我们，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微小，但是主，我们所敬拜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你乃是宇宙的主宰。你在人数不多的教会里面做主，你也在人数众多的教会中做主一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同唱回应的诗歌。